作为知识大众放长。这支香我们继续讲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前几次跟大众提到金刚，也提到般若。般若我们知道有文字的般若、观照的般若、实相的般若。在字面上面呢，是这么解释。所以从文字般若当中，就是经典，慢慢去了解，慢慢呢依照这个经典呢，去了解，去修行。所以闻思修啊，慢慢的烦恼无明，悉般若，就到了实相般若。所以是文字般若，就是佛的一种智慧经典啊。你看佛教啊所讲的经典，都是从各个角度啊、各个层面呢、来说明啊实相的存在。因为经典呢、是阐明实相的存在，那经典又是有文字来记载，所以这个文字啊跟实相啊是有关系。是很直接的跟实相产生出这么一种关系，所以我们才称为文字般若。像世间的百公记忆的书啊，算不算啊文字般若？严格上面来讲啊，就不算，因为它载明的是一种分析，是一种生灭法，这是不一样。所以经典之所以称为文字般若的原因呢，是因为它用文字来记载，来说明佛所悟到的这个理。因为这些文字啊，这些记载啊，相关于智慧，相关于般若，才称为文字般若。所以这当中，这些文字啊，有一种观念，有一种权术在里面，这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种想法是不一样。所以我们经常讲啊，你在诵经的时候啊，要在经当中去诵经，要随文入观，随着文字所记载的东西啊去起观照，就是你这个心啊要靠在经典上面啊，不要有其他的想法，这样子啊称为随文入观了。经典描写什么你就有什么感受，这是依照文字般若啊起观照来用功。所以在经当中诵经，这是属于文字般若的部分。观照般若，这个观照般若啊，你看到经典所描述的道理，自己啊起了一个念头，起了一个念头啊，这个念头根据经典所想的，根据经典所讲的啊，来这么样子观察，来这么样子啊转自己的念。比如说我们知道啊，贪嗔痴是不好啊，你碰到贪嗔痴的事情啊，把念头转过来，这就属于一种观照般若了。你能转的这个就是一种观照，你知道这是贪嗔痴，这就是一种观照了。你知道啊这个念头啊已经跑掉了，这就是一种观照。像我们在静坐的时候啊，你知道念头跑掉了，这就是一种观照啊。你要是啊不知道齁，那这个观照的力量就没有了，就真真实实啊在无明当中。 所以心呢不随境转，慢慢啊，烦恼稀薄了，实相般若就会现前。所以要从这边呢去了解，所以实相般若是最究竟，就是我们的本性，就是最根本最源头。所以要知道啊，上个礼拜跟大众提到，我们这一念心现前了，这一念心能够起作用，这些作用啊，你听到的声音，你看到的字，所闻到的味道，所起的感受，这个就是一种啊文字波的。文字啊就是指现象，文字啊就是指这一念心的作用。这一念清净心的作用就是属于文字波的，文字波的就是属于有形有相。这个有形有相的东西啊，包括想法，包括存在的一切，所以听到看到想到感觉到，这些都是形象，这些都是属于文字波的。所以现象啊不离本体，现象啊不离开心，现象啊是这一念心所生，自然是不离开这一念心。所以这文字波的是指心生出来的作用。你如果这么样子去看，那又比你看经典啊认为经典是文字波的，那又更深一层了。你如果啊只知道经典是文字波的，那这样子啊慢慢去修啊，这样子也能够开悟啊，也能够成道。一般呢、都是这么说，但是你要知道，这些文字波的就是指现象。佛法就是要找到自己。那什么是自己啊？这个心就是自己啊。你这个心能够生出作用，作用就属于生灭，作用就属于现象，作用啊就是有形有相有感受，这些种种呈现出来的通通是一种文字波的，就是存在的意思，就是现象的意思。所以我们经常讲啊，佛说八万四千种法门啊，是为度啊八万四千种众生。所以修行就是要从心的作用当中回到啊这个心的本性。所谓回到嘛，是一个名词，因为众生呢容易执着心生出来的作用，容易执着啊心生出来的现象，容易执着文字波的，被相啊带跑掉。所以对于佛所讲的经典啊，我们经常讲啊，这个一文解义，三世佛冤。你只是依文字语言啊去了解佛经，那就是错失掉它的本意了。所以由于我们人啊容易迷失在境界当中，所以佛才告诉我们要回来。事实上啊，你这个心起作用，这作用啊就有一切法。你就是要明了自己起的这一切法不离开心，这一刹那起出来的法不离开心，这一刹那起出来的作用是从心当中生出来。所以作用不离观照，不离实相。所以文字般若不离观照般若，不离实相般若，这是一个整体，这是一刹那之间，这才是一贯。你要是不明白这个道理啊，那现象啊跟本体分开，现象跟本体啊分开，就是文字般若啊跟实相般若是两边事。现象啊回不到本体，就属于一种生灭作用， 因为你没有一个安住的地方。这个本性的空啊，就是本体。这本性的空啊，就是你安身立命的地方。由于你执着文字波的执着现象，执着作用，就被作用带跑掉了，就属于啊一种迷失。这当中啊，观照波的不在了，就是本性的这个智慧的光不在了。这智慧的光啊，观照波的、啊、就是属于觉，就是没有觉醒过来，迷掉了。因为迷于啊，迷于现象，不知道啊，新生出来的现象不离开心的本体，所以心从啊本体当中生出现象，直接清楚明白就能够观照，就能够知，非观照而能知。这种知是很自然，是本性的智慧之光，不需要观照。这种不需要观照的观照啊，这是智慧之光，就像镜子的性质啊，不必知镜中相啊，自然镜子啊能现出镜中相，能了解镜中相，能清楚镜中相。这个清楚啊，不是知之外再加上一个知，不是照之外再加上一个照，是自然而知，清楚而知，知而无知。这就属于一种啊观照般若。由于这个观照般若啊不在了，为什么不在？因为啊迷失在文字当中，迷失在现象当中。所谓的迷失的意思，就是接不到本体，接不到安身立命的空，接不到本性当中来。法由心生，没有办法回到法的本位，没有办法回到本体，所以称为流浪生死，称为浪转，称为生灭。因为你没有安身立命，这就称为迷失。迷失啊，就是没有觉。是这么一件事情呢、啊、我们要知道。所以心生出来一切法，这一切法不离心，所以佛才讲啊，八万四千种法门啊，都是为了调心，都是为了治心。因为八万四千种法都是从心生出来，佛告诉我们啊，法是从心生，所以证明啊，法不离心。你要知道法从心生，所以法不离心。这个法包括什么？你看到，你听到，你想到，你感觉到，你知道，这些一切的存在，没有你这个心，没有这个智慧之光，没有这个本体，没有这个智慧之光啊，现不出这一切法。简单讲，没有这面镜子，一切法现不出来。没有你这个心的存在啊，那一切法不成立啊，不会存在。你不能听，不能看，不能知，不能觉。所以一切法啊，是从心生。法既然是从心生啊，就要知道法不离心。你要是不知道啊，法从心生，那你就啊迷失掉，认为法是心外之法。所谓心外之法，变成啊有一个能生法的我，有一个所生的法，外面的环境是我能够看到，跟我没有关系。这样变成两边。这样呢，就是一个相对的境界，就是一个生灭的境界。所以一切作用啊，都不离开这个心。这个心呢，就是一切。所以这一节呢，临济禅师讲啊，他讲啊，这个一心空寂啊，这个心的空寂就是属于本体了。这个一心空寂啊，就是属于佛宝，就是佛法身当中的佛。这时候的佛啊，是指本体来讲。有时候佛是指啊慈悲，有时候佛啊是指十方三世一切佛，有时候佛是指释迦牟尼佛，有时候佛啊是指啊 本体跟现象合一。这里的佛啊，是指本体的意思，一心空寂。师父在这边讲，诸位在这边听，能听的这个心，你找不到它，但是它存在。你找不到它啊，但是它存在啊，这是一种空的存在。空也有一种存在啊。一般人认为的空是空空洞洞，这是属于断灭的空。这个啊，不是智慧的空，不是灵空。我佛法所讲的这个空啊，是空当中有觉。就像镜子里面没有人，能知一切相。诸位在听啊，能听这个心啊，你反观自照，找不到一个能听的人。这是本性的一种作用，这是本性。所谓本性，就是本来，就是原来，就是究竟，就是到底。你追就是追到这里，再追没有了，才称为本啊。既然称为本，就是没有再高了。不管从经验上面来讲啊，你也可以这样讲，从实证当中来讲，你也可以这样讲，这是一个啊为正方知的境界。你要是没有证到啊，你从物理学上面来看，你也可以分析了解一下。为什么？你身体在变化，一切都在变化当中啊，有一个啊连贯前后的，知道前知道后的这个连贯的能力啊，就是我们的本性。所以一心空寂啊为佛宝，但是寂能够常照。你虽然啊，师父讲这个实际的例子哦，诸位要仔细听啊。你现在能够听到师父说法的，现在在听我讲，你能听的这个心，你反观找不到一个人，它不是耳朵，它不是大脑，它不是身体，它不是脑细胞，因为这一些都属于生灭，刹那刹那变化。前一刻已经死掉了，怎么可能知道啊？这一刻还能够知道呢？所以这当中啊，有一个能知，这当中啊，有一个啊主存在，但这个主没有形象，有形象啊，必归于生灭。所以师父在说法，诸位听法的这个心，你往内观，你找不到能听的人，但是他在。这就是本体啊生出来一种作用，这是属于本体。所以一心空寂为佛宝，这个佛是指本性，是指本体。寂而常照，师父在讲，诸位在听，虽然你找不到人，但是每一个字能够知道，上下能够连贯。这个不是脑细胞能够连贯，脑细胞早就变化了嘛，前一刻跟这一刻不同，它怎么连贯呢？这不属于生理结构，这不属于物理结构。物理结构是每一刻都在变，这是常识。你读过物理学就知道啊，时刻都在变化，这是一个无常。所以上一刻的脑袋，你说上一刻的脑袋知道，上一刻已经变化了，这一刻知道啊，跟这一刻跟上一刻又不同，所以就物理学上面来讲，每一刻都不同啊。什么东西啊能够知道上一刻跟这一刻跟下一刻这么把它连接起来，这不属于物理现象。所以一心空寂为佛宝，就是说明啊，这当中有一个主，有一个源头，有一个本。这个本呢，不是现象，是一个性德。我们讲性德，佛教经常用性德这个字，就是说这是一个功能。用俗话来讲，有这么一个功能称为性德，本性的作用，本性的能力，我们称为性德。就是师父在说法，诸位能够听法的这个心，能够听法的这个能力，它的功能呢、啊？它的功能就是属于性德。这个功能呢、啊，不是耳朵，不是脑细胞，这个功能呢、啊，是没有形象的这么一个性质，所以称为啊一心空寂。你往内观找不到人， 这是指啊连贯上下，连贯过去现在未来了，这么一个本体。再来啊，集而常照，集而常照啊就是法宝。集而常照，你这一念心，这一念心啊虽然找不到，但是每一个字都能够听清楚。声音呢、啊、存在的时候啊，它就存在了，它就在了，就马上知道。所以一心空即为啊佛宝，即而常照。就像镜子，镜子啊知道每一刻的镜中相，是指这个镜能知每一刻的镜中相。镜子里面没有人，镜子里面没有人称为空即。镜子没有人，但是能反射反映出、啊、一切相，镜子里能呈现一切相，能知一切相，呈现出来啊就是很完全，就是很清楚，就是很明白，不需要知上加知。这个知就是属于集而常照，就是能够照，虽然集但是能够照。镜子里面没有人，但是能够知一切相。师父在说法，诸位听法的这个心不是我，但是有这个性德，能听这个心是空，但是有这个性德，有这个能力能知，这是属于照，这是属于集而常照的照，这是属于智，是属于一种智慧。这就是佛法僧三宝当中的法宝，能照知一切，能觉知一切，能觉一切，这就属于法宝。再来讲啊，照而无染，照了之后没有染，这是属于身宝。身呢、啊、就是出家众，代表无染，代表啊，在尘不染尘，知一切尘呢、啊、不被尘境所染，称为身。诸位啊，听法这个心，师父说法，诸位听法，现在正在听，听到的同时啊，就是消失的同时，听到的同时就是消失的同时，就像一切相。镜子能知相过去的镜子是不留痕，这是属于作用清净，本性无染，因为是空所以无染，因为本性起作用，作用马上归于即灭。就像大海水当中的波浪，波浪一起来马上归于大海。所以镜子知一切相，知是属于照，知一切相之后并不会染一切相。所以相虽然来去，但是能知的性啊并没有来去。所以啊集而常照，这是属于身宝，这是我们本性当中的一种作用，这是我们最高的这个理啊，就是这么样子存在。所以修行就是要契合这个理，你修行如果不能契合这个理啊，你所追求的会落空，你的知见不能吻合这个理，你所读的经典不能吻合这个理，会落空。你所读的经典没有趋向这个方向，不管哪一部经没有趋向这个方向，你会落空。你修行的方法没有跟这个吻合，你会落空。你这是最高的理，方法就是要到达这么一个境界，这是属于实相。你不立足在这里，你没有地方了，这是唯一的地方， 佛所证道的就是证道这一念清净心，这一念清净心心体就是佛宝，这一清净心的心体啊，能知一切，能够有觉，这是属于法宝，知一切而无染，这是属于身宝。所以这当中说明这个实相啊是怎么一回事，就是我们人啊活在这个世间，要知道这么一个道理，就现实来讲，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这个心啊佛教啊用佛性来讲，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这个心啊能够起作用，这个心没有形象，能够起作用，作用不离开心，起了作用之后啊，又找不到能作用的心，又不找不到啊作用的现象。为什么？作用出来的同时，就是啊作用消失的同时，这是属于无常变化。镜子啊呈现出镜中像的时候啊，镜中像啊就不在了。师父说法，诸位听法，听到法的同时，这个法啊就马上消归于自性，就马上归空了。所以这佛法僧三宝讲什么意思啊？我们人生这个心是空，找不到，这是最高的理，它存在是以空的形式存在，空当中有觉，这个觉就是智，这个智要在，因为心生出来的法是属于现象，现象会变化，只有这个智存在了，这个镜子的光明啊才不会泯灭掉，这个镜子的光明才会存在。所以心能生一切法，一切法不离开这个心，但是心不能随境转，因为境存在的时候就是消失的时候。所以文字波的属于现象，现象不能离开啊实相波的，依照观照波的而不离开，观照波的就是属于智，属于觉。所以体啊相用是一如，法报化三生是一如。所以我们修行啊就是用这一念心所起的用，要知道用不离体，要知道用不离体就必须觉，觉体不离用，用不离体是一起的，这样子才会没有内外，没有能所，因为你的用包括听到看到想到感觉到，你看到的颜色，看到的感受，听到的声音，听到的感受，都不离开心，不能分内外。这个时候由文字波的契入啊实相波的，作用不离本性。所以啊要知道这个道理，在我们静坐的时候啊，我们所有修行的方法都是要到达这么一个境界，所以这个心能够起作用，作用不离开心，所以从文字当中去契入，从现象当中去契入。所以佛法不是离开现象而谈本体，是告诉你啊，现象啊不离本体，现象啊不离本性。这个心呢、啊，有体有相有用，体相用都是这个心，不能把心分割开来，没有体不能起用。要从这边呢、啊、去了解。 所以啊，当你在数息一二三四，这是属于心的作用，这是属于文字波的，是属于现象。这现象从哪里来？从你这一念心当中起作用，作用必然有现象，作用生出现象，这属于因果，属于因缘和合。所以数息的时候啊，能数的这个心跟所数的数字跟所知道在数的都是从同一念心，这是都是这一念心起出来的作用，观照跟本体是不能分开，你要知道这个理，知道这个理啊，契悟到了就是开悟。你数的数字，能数的自己，这个都是自己，能感觉到的这个也是自己，所感觉到的也是自己，所以不能把一个心啊分割开来。分割开来啊，就是分割实相。分割实相啊，就是一种妄想。所以文字波者不离开观照波者，不离开实相波者，现象不离开本体，不离开觉。起作用的时候就已经啊有本体，有现象，有觉。所以数息的时候啊，就是要知道数的专心，因为还不够专心啊，还体悟不到这一层的道理，所以时刻都要知道，不仅数息要知道，行住坐卧啊都不离开这么一个原则，这就是佛要告诉我们的道理啊。所以《金刚经》上面提到啊，金刚啊，般若，般若就是有这么一个深层的意识，有般若现前的，就是有啊波罗蜜多。这个波罗蜜啊，就是到彼岸的意思，一般啊也翻译啊彼岸道，不管是到彼岸也好啊，彼岸道，这都是同样的意思啊。在佛法来讲啊，有凡夫啊，有圣人，从凡夫这一边啊到达圣人这一边啊，就是彼岸，到达彼岸，从生死这一岸啊到达涅槃这一岸，就是到彼岸。所以从生灭这一岸啊到达不生灭这一岸啊，就是到彼岸。所以到彼岸的意思啊，就是成圣贤的意思。到彼岸的意思啊，就是离开凡夫境界的意思。到彼岸去啊，就是离开生灭的意思。为什么要到彼岸呢？因为此岸啊是生灭。为什么有生灭的问题？因为着相。刚刚有提到过，这个心有体有相有用，用就属于无常，用就属于有限，用啊就落在时空当中。你要是执着用，就落到时空，执着用就落到生灭。所以啊，不执着用，起作用的同时就已经是最大的作用，起用的时候 知道的时候，现象存在的时候，已经是最大的用，不用再起一个用，你的念起来就会有用，不用用当中再生用，头当中再安头。所以这个凡夫境界啊，就是着相的境界，就是属于轮回的境界，就是属于啊迷于作用。所以这个作用本来就会变化，迷于作用啊，作用会变化，这个迷于作用啊就会流转，就落到时空当中，就落到有限当中。这个有限啊，就有生灭的意思。所以我们要到彼岸去啊，是由于我们习惯着相。佛告诉我们呢，不要着相，相是这一念心的作用，你回到这一念心才是源头。相存在的时候已经是心起作用了，相存在的地方就是心起作用的地方，相存在的相就是心存在的相，相存在的相就是本体的显现的作用。所以了解这个理，不执着境界，不追求境界，不追求相，相生出来的时候已经是相了，相生出来自然是归于无常。你要不随相转，就没有分别。所以到彼岸去啊，就是啊不生灭。所以到达究竟啊，彼岸啊就是此岸。再讲啊浅一点啊，师父在这边讲，大家在这边听，师父讲的是一个道理，但是大众啊自己心当中都有自己的想法。师父在讲的同时，第一念大家都能够听到，在这个层面啊是一样，是很公平，是能力啊，是佛性的自然显现。第一念没有定义之前，这第一念男众也能听到，女众也能听到，大人也能听到，小孩子也能听到，年龄大也能听到，年龄轻也能听到，在这个层面是一样，这是本性的作用。但是由于啊每一个人已经习惯分别外境，已经习惯认为声音在自己之外，不晓得声音呈现出来的时候就是最大的意义，就已经是方向了，方向本身就已经是作用，作用本身就是心方向的呈现，这是同时。心是什么，作用就是什么，方向就是什么。不了解这个道理，每一个人养成习惯要分别外境，对于心生出来的境再加上一重分别，镜子呈现镜中相的时候是最清楚，这是属于第一念。但是由于啊我们这一面镜子习惯分别自己生出来的相，所以对于镜中相啊再去用自己的习惯养成的执着去分别镜子里面的相，你只要一分别马上就落入相对，只要一分别就失去全部。所以师父在这边讲，大众在这边听，第一念听到的同时大家都一样，只是声音，这个声音当中有全数的道理，不起分别，第一念就是如此。但是再来啊，你就用你习惯往外面分别的这个心去分别，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层面就每一个人都不同。这个心啊，我讲我的时候，你知道， 当我讲你的时候，这个声音你也知道，你不必再起一个念头分别我跟你这两个字的不同，它本来就能够呈现出不同。就像镜子现出甲，知道甲，现出乙，知道乙，不用分别就知道不同。这是本性的作用。但是由于我们养成习惯了，已经认为心之外、身之外、另外有一个自己存在之外的世界，这样世界变成相对，变成两边。所以我讲的是一个道理，大众啊听到的是很多的道理，这是由于用自己的想法执着啊，来啊认为，来界定啊，来定义师父所说的道理，这已经是属于第二层。所以你所听到的啊是自己的感受，所接触到的是自己的感受，你所接受的是自己的东西。你用你的想法，你第一念能够呈现出真实，但是你起了第二念，定义我所说的道理是什么，你在接受你自己的定义。所以每一个人第二个层面的定义不一样，所以对我所讲的同一个道理感受不一样。这是属于此岸，此岸就是妄想，你想你自己的。所以我讲的是一个道理，但是每一个人想的是自己的道理，你自己的道理不等于我所说的理，所以你是在此岸。此岸就是定义这一岸，此岸呢、就是妄想这一岸，你所想的不是我所讲的，你所想的是你自己的认为，这就是属于此岸。这个不是真，真正的真是什么？不加上定义，不加上妄想，真就是真，真就是自然，真就是真实的呈现。所以你要把自己的执着放下，把自己的执着破掉，认为有一个我的这个观念，认为有一个我存在的这个我，这是假象。这个我不是一个人，这个我是一个性德，这个我是一个本性，这个我是一个能力，这个我当中没有人，没有人能知一切法，没有人当中现出一切法，相不离体。这个时候有相，有体，有作用，有觉，这个时候是一个整体。你呀、如果对我所说的道理啊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定义啊，就落在啊执着这一边，落在生灭这一边，落在妄想这一边。如果你把执着放下了，执着破掉了，你听到的声音不离开自己，是一个整体。第一念听到，没有妄想，没有执着，没有昏沉，没有瞌睡。声音是你自己，能听的也是自己，这个整体啊打成一片，没有内外，没有能所，这个就是彼岸，就是不生灭的。你能听这个心时刻都在，不随境转，能听的这个能力啊不随境转。为什么不随境转？当中无我无人无众生呢、怎么会随境转？当中是空性啊。师父在这边讲，大众在这边听，能听着这个心呢、没有人，时刻都能听，它本性就不随境转啊。所以随境转、流转、轮回是一个假象，因为有执着，所以有这些假象。能听这个心始终都是空，空怎么轮回啊？空轮不了，是因为有执着才有轮。所以啊要从这个地方啊去入手。所以到彼岸去啊，就是放下自己的执着，放下定义，呈现出真实。所以凡夫跟圣人啊是一样的。哪里一样？本性一样。所以此岸跟彼岸啊是一如。彼岸是指不生灭。 依不生灭的心起作用，作用属于变化，属于生灭。不执着生灭，你就不生灭。所以凡夫不离圣人，生灭而不离不生灭。所以就禅宗的角度来讲啊，文字般若就是属于存在，就属于现象，执着文字般若就是执着作用，执着作用就忘失本体，忘失本性，这样就称为流转。但究竟上面来讲，现象文字不离观照，不离实相，所以实相般若当中含有观照般若，含有文字般若。所以讲凡夫不离圣人，作用不离本体。所以从这边去入手啊，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文字般若，什么叫做实相般若。实相般若只有觉现前，没有内外，没有能所的觉现前，实相才会现前。所以要知道我们属习能属的不离心，所属的不离心，是借着因为我们众生啊分别习惯执着习惯了，所以先把心靠在数字上面。你要是知道啊所属的跟能属的都不离心，就像古人常讲啊，能理所理性空寂啊，能理所理的都是自己啊，感应道交不思议啊。你看到佛，你在理佛，那不是都在你的世界当中去互动吗？这个不是这个庞居士讲的吗？日用事无别，唯吾自偶邪。日用事啊，你一个开悟的人日用事怎么生啊？日用事啊，日用事无别，唯吾自偶邪。自己跟自己啊，自己跟自己互动嘛，你看到的相就是你啊，你拜你自己看到的相啊，你所拜的相跟你所要拜的这个观念跟你所屈服的这个身体啊，都是你啊，它并没有外面啊。虽然都是一起，它又不是完全没有作用，你拜有拜的作用，没有拜又有没有拜的作用，这个当中又有这么一层因果。虽然都是你，但是什么东西呈现成为你，这是属于因果，这是属于因缘，这是属于作用不同。这当中又有一层啊，现象啊，一种存在的真实意义。所以，这是《金刚经》啊所讲的道理啊，就是讲这么一层。再来讲啊，金刚般若波罗蜜，波罗蜜就是到彼岸去嘛。彼岸啊，师父在这边讲，大众在这边听，能听所听啊，不离开这个心，那你就到彼岸了。你要是知道啊，你要是觉得啊，有一个能听到的自己，有一个所听到的声音，那就有此岸有彼岸了。再来讲经，好，波罗蜜经，这个经啊，一个是指路径，就是一条路径啊，成佛的路径，从文字到观照到实相，这是一个路径。所以经啊就是指路径，从众生所起的作用当中反观自照，回到起作用的这个本，这个就是修行。像我们属习也好啊，利用自己属出来能够有能力起作用，依照起作用去找到啊能起作用这个心，参话头就是这样啊。所以这个经啊就是静， 就是指一字。所以诸佛讲经啊，都是契机跟契理。契机啊，就是啊，契理啊，就是上契诸佛之理。诸佛之理啊，就是般若之理，就是空性之理，就是真如之理。下契众生之机，众生之机啊，就是指众生的需要，佛应众生的需要而说法。普遍都是这么讲啊。事实上这个经就是指境，境啊就是指一个方向，一个路径，依于本性能够起作用，作用没有办法离开心，作用生出来就依境而生，依这个心起作用，这个境而生。你要是啊清楚明白这个境啊，这个作用，这个机，机是指因缘，机是指作用，这个因缘这个作用不离开本性，这是所谓契机又契理。机不离理，契机的机，机会的机，机不离理，就是指啊缘起不离真空，就是指啊法的作用啊不离法的本性。这一念心就是佛，这一念心呢就是佛。要知道这一念心佛啊就是理，依照这一念心的理起作用，就属于现象，属于机，属于因缘，就属于缘起。要知道所以契机又契理，就是指这个心呈现出真相，这才是真正的契机又契理。所以从这边才讲佛说法一定契机又契理。为什么？佛从清净的本性当中起作用啊，当然契机又契理了。所以我们自己啊修行要从本分事当中去了解，你说不从本分当中，所谓本分就是自己啦。从自己师父说法，你能听这个心当中去起观照，去依照这一念心去解，那你容易迷失掉，你啊修行也不容易进步，也不容易找到一个方向。所以这是一个根本的原则。所以了解这个经啊，你看《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能够做到这样子，就是到彼岸去了。所以从这边去入手解经啊，听经闻法修行，都不离开这个原则，都不离开啊自己这一念心这么一个原则。离开自己啊，你得不到受用。所以禅宗祖师讲嘛，禅根收饭，就是啊剩下来的过夜的隔夜的东西你还在吃，就是别人的东西啦。一切法要回归到本性当中来，所以本性就是你能听能知能觉这个心，什么东西都要依这里为基础，这个才是佛要告诉我们的道理。不从这边去认识啊，你学一切法通通是法缚，被法所缚，所绑住了，被名相所绑住。我们修行要回归到自己，一切法要婉转回归到自己。婉转啊，就是不往外面去持求，回到啊自己当中来，这才是实际。所以这支香啊，就跟诸位提示啊，什么叫做《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大众啊，继续用功。